大祸临头之时，人的内心总会响起两个同等强烈的声音。一个声音理智地说，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理智地说，要预见一切和逃避大事，非人力之所及。面临危险时，还是别去想它，否则太痛苦。把眼睛闭上，多想想快乐的事为好。
这段话出自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2023年2月6号凌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7.8级地震，这是土耳其自1939年以来遭受的历史最强震。地震造成了大量房屋倒塌与人员伤亡。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包括中国派出的救援队，在寒冷的天气中紧急展开施救工作。而卫星图片显示，这次土耳其强震导致地表大断裂的大地裂痕长度超过300公里。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不仅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在地缘政治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特殊角色。从历史长河来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文明屡遭自然灾害和大国博弈的创伤，文明常常处于失落之中。土耳其著名小说家帕慕克曾经以散文《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描述了他过往在伊斯坦布尔地震期间的感受和经历。他写道，在那张我伏案写作了25年的长书桌的一头，在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其中有40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使我了解过去地震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我在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棚，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我在几次地震演习中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内脏。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正是在这张书桌上，这位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作了他构思了40年的力作《瘟疫之夜》。当他提笔时，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尚未爆发，不想在小说即将完成时，却遭遇了现实世界中的疫情冲撞。于是他推翻手稿，改写了80%的部分，终于在2022年推出这部最新长篇。中文版也同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了巩颖元的一本。书的扉页上印着的正是今天节目的开场白，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那段关于灾难的箴言。
大祸临头之时，人的内心总会响起两个同等强烈的声音。一个声音理智地说，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理智地说，要预见一切和逃避大事，非人力之所及。面临危险时，还是别去想它，否则太痛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凤直播室，我是小凤。正在进行的年度图书大盘点，今天我们首先阅读的就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最新长篇小说《瘟疫之夜》。这部充满悬疑色彩的史诗，讲述了追寻正义的英雄与面对死亡的恐惧相互纠缠的跌宕历程，是一部深度思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也被认为是近年最值得一读的外国文学作品。
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这个故事不但讲述了东帝中海明珠明格尔岛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6个月，而且还融入了我最痴迷的一段土耳其历史。当我查阅有关1901年大瘟疫时期明格尔岛上种种事件的史料之时，我发现历史学的描述并不足以让人理解在这段短暂而颇具戏剧性的岁月里，主人公们何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 考虑到以小说的形式讲述，或许有助于理解这段历史，我尝试着把二者结合起来。但是啊，请读者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创作的初衷来自这些复杂的文本谜团。我早前获得了一些珍贵的信件，信件里丰富的内容让我萌发了讲故事的想法。奥斯曼帝国第33任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帕克泽公主，在1901年到1913年间，给她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写了113封信。出版社希望请我给这些信件作注，然后集结出版。因此，读者们要读的这本书，最初其实只是编著者为书信集做的序。
翻开帕慕克的这部《瘟疫之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篇作者序，但是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这位作者并非是帕慕克本人，而是一位女性，叫米娜·明格尔利。她自称之所以写作这部小说，是因为被帕克泽公主的写作风格和机智所吸引。这位迷人又高度敏感的公主有一种讲故事的热情，对细节的洞察和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才可以媲美的描写天赋。多年来，她翻阅了英语和法语档案馆里收录的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的驻外使节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撰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然而，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的笔下对霍乱或者瘟疫期间发生的同一桩事件能有如此深入、如此精彩的描述，也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能够描绘出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空气的味道、街道与集市的斑斓、海鸥的鸣叫、马车的车轮声。也许是帕克泽公主对人、对物、对事件精准的拿捏以及无比生动的描述，让她打定主意要把原计划的序言扩写成一部小说。读到这里，原来是帕慕克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先创造了一位从事明格尔岛历史研究的作者，以至于有读者开玩笑，帕慕克会不会也曾经打算干脆以这位虚构的小说家米娜·明格尔利的名字来发表作品，因为在这简短的序言中，他还借米娜之口发表了对小说写作的看法。
小说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就在于它不但能把我们的经历表现得如同别人的经历，同时也能让我们像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讲述别人的故事。因此，当我把自己想象成苏丹的女儿，一位公主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投入到小说家的创作状态之中。对我而言，更困难的是如何把自己想象成那些掌握权势的男性，推行防疫措施、指挥人们与瘟疫作战的帕夏河医生。如果一部小说从精神内核和写作形式上试图超越某个个体的故事，那么它最好是从多个不同视角来讲述，从而贴近那些人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叙述。男性作家里最女性化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认为，为了让小说真正使人幸福，站在某一个人的视角把所有的细节集中起来是必须的。我本人赞成这个观点。
那么瘟疫之夜究竟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1901年，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一艘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悬挂着奥斯曼国旗的蒸汽船，烟囱里冒着浓烟，一路向南航行。他们将途经明格尔岛，一部分乘客下船后，另一部分乘客则要奉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之命，前往中国执行一项特殊的精英宣讲任务。就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苏丹决定让不久前赐婚的侄女儿帕克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里也加入宣讲团。 那段时间，黄热病正在肆虐亚洲，霍乱也在侵袭着阿拉伯沙漠地带，瘟疫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公主的丈夫努里恰好是一名了不起的检疫医生，他还代表帝国出席了国际卫生大会，而轮船上还有一位神秘的乘客，则是帝国负责卫生事务的总督邦克夫斯基帕夏。在土耳其，帕夏是一种敬语称呼，指的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或者是高级文员，相当于英国的勋爵。这位邦克夫斯基帕夏是名满天下的化学家和药剂师，苏丹哈米德二世的首席化学家，也是现代奥斯曼药学的创立者。不仅如此，他还曾经经营多种生意，生产玫瑰香水、矿泉水和药剂，也算是半个成功的商人。近十年来，他一直担任卫生事务部总督一职。这一次，他和助手要在明格尔岛下船，因为那里出现了瘟疫，而且致病力相当强。明格尔岛位于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偏僻行省阿尔卡兹，是阿尔卡兹的首府，相当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建筑，民族混杂交融的集贸市场，威严的总督府大楼，各具特色的教堂和清真寺，童话故事般壮美的山脉，足以让浪漫多情的游记作家兴奋不已。而在岛的另一面矗立着的雄伟的阿尔卡兹城堡，几个世纪以来，因其独特的石头结构，被十字军、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用作牢房。此时，一位狱警巴伊拉姆正在地下二层点着灯笼的牢房里苦苦挣扎。
巴伊拉姆在五天前最早出现症状的时候，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时他发烧，心跳加速，打冷战，他自己觉得肯定是在那天早上在炮台和院子里溜达的太久着了凉。第二天下午他就开始发烧，全身乏力，没有胃口，走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突然倒在了地下。他抬头望了望天，忽然想自己是不是个将死之人，他隐隐感觉到好像有个人再往他脑门上钉钉子。傍晚他说着梦话睡过去了。他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梦，梦里他随着狂风大作的海面起起伏伏，狮子都飞起来了，鱼都开口说话了，狗群在火堆里跑。这时火焰扑向个鼠群，全身燃烧的鬼怪撕咬着玫瑰花。一口井，一间石头磨坊，一扇敞开的门不停地开合，整个宇宙空间在缩小。他感觉被困其中，他想逃跑，他脑子里乱得很。更让人恐惧的是，两周前让监狱、城堡和整个明格尔岛陷入恐慌的鼠群，这些破坏厨房、咬坏织物、布料和木头的老鼠，此刻正在监狱的过道里驱赶他。巴伊拉姆害怕念错经文，只想逃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希望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拼尽了全身力气，对着梦中的一切大声呼喊，却无济于事。
阿奇兹耶号轮船把奥斯曼帝国的首席化学家邦克夫斯基帕夏和他的助手送到明格尔岛之后，朝着亚历山大港的方向全速前进，即将前往中国这个梦中的国度。固然令帕克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里十分兴奋，但是他们也难免为明格尔岛的疫情和邦克夫斯基帕夏担心。果然，当轮船行驶停靠在亚历山大港没多久，他们收到了来自苏丹的电报。
电报里第一道命令是，由于邦克夫斯基帕夏已死， 努里必须火速前往明格尔省和其首府阿尔卡兹负责当地的防疫工作。第二道命令是要求阿奇兹耶号的俄罗斯船长即刻把帕克泽公主、努里和侍卫卡米尔送往明格尔岛。第二封电报也是从皇宫发出的，这封电报特别指明是奉苏丹本人的旨意发出的。电报明确指出，邦科夫斯基帕夏极有可能是被暗杀的，苏丹要求努里以侦探的身份协助总督萨米帕夏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就这样，帕克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里不得不放弃了中国之行，转而返回明格尔岛，在列强虎视、密探遍布、帮派纷争、流言四起的明格尔岛上，他们和侍卫卡米尔来到这里对抗瘟疫，并试图和当地总督一起找出杀害帝国首席药剂师的真凶。谁也无法预料，短短六个月间，他们不仅遭遇了命运不可抵抗的变化，也无意中改写了历史的进程。那么帝国首席药剂师邦科夫斯基帕夏遇害的谜团究竟是如何解开的？弥漫在小岛上的各种阴谋和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何关联？小岛的疫情如何搅动了一场帝国的政治风波？又是如何深深改变了这座小岛的历史？就这样，诺奖得主帕慕克以他潜心40年酝酿而成的这部力作《瘟疫之夜》，以一座虚构的地中海小岛明格尔思考人类与瘟疫搏斗的历史。小说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01年第三次瘟疫大流行期间，而写作时期呢，又正好赶上了2020年新冠病毒的爆发。帕慕克的姑妈就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首批感染去世的人，她的住所离帕慕克只隔着2个街道，于是她也将自己对新冠的恐惧情绪注入到小说人物的内心。在苏丹、公主、医生、密探、囚徒等众多人物命运的交织中，这部充满悬疑色彩的史诗，也是对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后土耳其人如何建设国家的隐喻和描述，通过一个小岛呈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社会全景。如《金融时报》所评价的，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永远要质询历史，而不是否定或埋葬历史。《瘟疫之夜》是一部野心广阔的作品，但阅读的过程并不沉重，作品的悬疑氛围如希区柯克电影一样，始终让读者心悬一线，引人入胜，笔调也弥漫着帕慕克小说一贯的轻盈与伤感。如前所述，小说是以一位虚构的女性研究者、叙述者手中最重要的史料，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公主帕克泽在一个又一个瘟疫之夜给她的姐姐哈迪杰公主写的113封信来展开研究并逐步完成。而直到翻开最后一张尾声，这位叙述者和帕兹克公主以及明格尔岛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才揭开谜底。而深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姐姐哈迪杰公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中用的也是她的真名，而帕克泽公主则和明格尔岛一样，就又是作家的虚构了。当然，这终究还是一部历史小说，通过明格尔岛折射当时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交汇。那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帕克泽公主的叔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是真实人物，他1876年到1909年在位，统治时期长达33年。在其统治时期，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继续受到欧洲列强，尤其是地处欧洲东部的东正教国家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和宰割。俄国人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后的第2年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像以前一样腐朽的土耳其军队遭遇到了一系列惨重失败， 到1878年签署圣斯特凡诺条约时，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绝大部分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和属地。而在帕慕克这部充满悬疑侦探的小说《瘟疫之夜》中，这位奥斯曼帝国苏丹竟然也是一位侦探小说的爱好者。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们有必要提一句，奥斯曼帝国末期最伟大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热衷阅读侦探小说，而这个事实也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学者们都承认的。疑神疑鬼的苏丹虽然整日待在耶尔德兹宫，但是订阅了世界各国的报纸和杂志，而且密切关注各种新书和新思潮。他在宫里专门建了一个翻译馆，馆里的议员除了翻译政治方面的文章之外，还要翻译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领域最新发展的文章和图书。最近翻译的三本法语书分别是关于1897年日俄战争的书，尤里乌斯·凯撒的传记和一本传染病方面的书。不过翻译馆译的最多的还是侦探小说。有时苏丹会希望读到他刚接触到的某位侦探小说家，如爱德加·艾伦·坡、莫里斯·勒布朗的所有作品，而他熟悉喜爱的作家只要一出新书，他就会从巴黎大使穆尼尔·帕夏那里得到消息，然后让人加急寄到伊斯坦布尔，让议员们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巴黎大使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另一个职责是从邦马奇商店给苏丹买内衣。帕克泽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后来的丈夫就是翻译官的议员，除了法语议员，苏丹还有英语议员。海滨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文章，文章中用到了血腥苏丹、暴君之类的表达。翻译这篇文章的议员注意到同一页的背面有一篇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名为《工程师的拇指》，然后想着苏丹会喜欢，也将它翻译了出来。苏丹读了之后很是高兴，于是开始关注柯南·道尔的作品。阿卜杜勒·哈米德有时会要求他们全文翻译《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这样的经典名著，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专人读给他听。一旦发现书中有什么不妥之处，他会亲自审查整本书。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这些书在出版推介的时候都被印上为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译的字样，而且依然删去了那些被他删除的内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最早一批侦探小说在法国出现，在英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广受欢迎。接着世界各国都出现了阅读这类小说的浪潮。如今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馆藏的500本被翻译为土耳其语的侦探小说，形成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记录侦探小说启蒙时代的小型图书馆。
是的，这位奥斯曼帝国在位33年的末代帝王的确是一位侦探小说迷，但他最喜欢的不是侦探小说中各类充满巧合的桥段，也不是刻意插入的低俗爱情故事，而是聪明的侦探如何与政府和警察通力合作，仔细查阅各种线人报告，巧妙辨认罪犯，最终解开谜团。在瘟疫之夜中，苏丹也给侄女婿帕泽克公主的丈夫奴隶医生下达了这个任务，而小说最关键的一个悬疑恰好就隐藏在基督山恩仇记被苏丹亲自审核删除的一个章节中。阿尔罕·帕慕克，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事小说写作。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瘟疫之夜同样秉承了帕慕克的小说母题，那就是捕捉了弥漫几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即由于无知和偏见而产生的 永无止境的文化冲突，我们该如何度过灾难？当残酷的死亡向我们逼近，有的人会孤独生活，走入内心写作，思考生活的意义，而另一些人会走到街上寻找家人和朋友，希望从社群中得到安慰。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土耳其作家阿尔罕·帕姆克的最新长篇小说《瘟疫之夜》。小说扉页上印着的除了托尔斯泰的箴言，还有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约婚夫妇》中的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位当代作家去翻阅故纸堆，去寻找蛛丝马迹，去书写一部关于瘟疫真相的历史。
Is it in heart?